贵重，
我们今天早晨的正道经文是徒行传二十，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一到十六节，是最后倒数第二个使徒行传的讲道。我们看到神确实击败了撒旦，我们看到天国确实已经来了。可能有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会这样疑问，也有人可能怀疑，可能福音的根源是否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会质疑上帝，上帝在哪里呢？我们在想神到底会怎么做呢？我们想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得益处。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中，我们似乎不能看到什么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在那永恒的旨意中，他对他的子民是好的。我们也要知道，在这样的风暴中，也有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福音的成功。上帝的方式远高于我们，他的思想与我们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这黑暗的时间，特别是在黑暗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方式是高于我们的，他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神用他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要来依靠他。让我们来作为主内肢体，可以来互相的来鼓励，互相关爱，也是今天这些经文要向我们讲述的。保罗要去罗马，我们看到二十七章，保罗的船摧毁了，但是在那个风暴中，保罗因着神的应许，他们一船人都被拯救了。不要惧怕，保罗。所以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早晨看到保罗在这个岛上。我们今天这主题是被蛇咬，但是没有被制服。我们第一点，我们看从被咒诅到胜利。我们看到二十七章，保罗经历了这个船的毁灭，但是因着神他的同在，276条生命都活了。因着神的同在，因为保罗的这样的身份，在基督里的身份。然后现在我们看到28章，我们看到保罗与他这些人，这些幸存者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不是来度假的，他们现在又湿又冷，浑身湿透。我们想到27章的28节中，肯定会有很长的时间，他们现在在沙滩上又湿又冷这样的景况，在这样一个外国的岛屿马耳他。在我们第一节我们看到，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画面，这个岛是在辽阔的地中海中央的一个小岛， 现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叫它梅利塔，就是今天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的马耳他，它位于地中海，位于西西里岛的正南面，利比亚的黎波里的正北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小岛，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当地的居民，马耳他的居民看到了他们，来接待他们。我这里面把他描述成土人，但是我们不要误以为这里面土人就是像你们想说的那些野人吃人的那些，不是的，相反的，路加在第二节里面是这样子的描述，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是十分的热情，十分的善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些土人野人。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有什么文化，但是他们确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来接待保罗和他们的随从。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路加在这里描述的是他这些人对我们非常的热情。上帝清楚的知道这些疲惫的水手需要什么，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借着这些土人来彰显。他们怎么来展现他的慈爱呢？他们生火接待我们众人，因为他们十分冷，因为他们周边的环境，所以这些土人给他们生火来接待他们。我们看到这些土人没有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啊？他们没有问你们是什么宗教，是什么政治，有什么政治的方向啊？他也没有问你们怎么会有这些链子捆锁呢？这些土人只是来展现他们的热情，来展现他们的好客。对于这些人，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因着这些土人展现。亲爱的会众，我们这是多么样一个课程来，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早晨我们来到教会，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中，我们如何来反映这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呢？可能我们因着这样的美国这样的文化，我们比这些土人更加土人。虽然这些土人没有受到这个希腊文化，没有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但是他们却展现出如此的热情。但是我们呢？我们是否受到这文化的影响，我们反而没有这样子的热情呢？我在这里来呼召大家，有这样一颗热情的心肠，有这样善良的心肠，我们如今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被这个政治，被这个文化影响太多了。 甚至比这个更多的。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不仅仅是应该有普通的好客热情，我们还要有这样福音中的热情和好客。我们的善良是更加的，因为我们是在福音中的。这些土人展现出他们的热情，他们站在这样一个人的基本层面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很多时候既然不知道仁慈慈爱是什么，良善是什么，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或者说整个使徒行传中，这个好客善良是这福音的中心，来推动着福音的前进。它推动了福音的发展。我们知道人类的良善，人类的善良，福音的善良，好客，他们爱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好客。那对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呢，今天早晨我们很多人今天早晨肯定在经历了生活的风暴，经历了这些风暴，我们可能又湿又冷，他们渴望善良，他们被冲上了岸，我们渴望，我们渴望有被这样的安慰，不是吗？我们渴望被这些弟兄姊妹的这样一个言语，一个动作的安慰，不是吗？渴望被神的话语来医治。在这样的情况下，福音的仁慈能走多远？我们看到下面一个场景，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我们看到保罗即使在中间难过，他还在服侍大家。然后看到第三节，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保罗把这捆柴放在火上，一条蛇就出来咬住了他。难道福音的传播又要再这样截止了吗？一开始是船的毁灭，现在又是一条毒蛇，这件事是否会打击神的话语的可靠性，以及保罗去罗马的这样的诺言呢，这样的承诺呢？对于我们来看好像不可能了。我们看到也是同样在这个世代中，周围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啊，神的话语是否可靠呢？特别像我们看这节经文中，那些土人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换句话说，他们觉得这个人被咒诅了，之前他被海浪推过来，现在他要被蛇咬，他们觉得这些土人觉得他已经被咒诅了，这个蛇还在他手上，把我把他甩在了火里。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一个句子，他说并没有受伤，保罗没有死却活了下来，虽然被毒蛇咬了，但是却活了下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不是一个福音的画面呢？在这个奇迹的后面，是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看到这个蛇过来，为了要来摧毁神的福音，为了要摧毁那一个种子，但是神已经胜过了。这个蛇现在是在火里面，他死了，但是保罗活了。因着这个事情的发生，这些土人对他们对保罗的状态马上发生了改变。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倒扑倒，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着说他是个神。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最早期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也被那些人称为神。现在我们又看这一幕，他们本来被土人以为是被咒诅的，现在胜利了。我们看到人的无常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人的心思想意念是多么容易被这个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被环境所改变的。我们看到这周围的环境，我们会说啊，我们被咒诅了。我们会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建立在别的身上，我们会把他们当作是神。可能在有一个人我们喜欢的人上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他是个神，但是我们忽略的是那唯一的神是谁，我们忽略了神的话语。我们重视和高估那些上帝不重视的东西。当诗篇作者看到这周围的凶恶的时候，他把这周围这些苦难高估的那个苦难，他觉得这些东西是遥不可及，觉得无法承受。所以让我们不要高估那些上帝不重视的东西，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但是我们要重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给了我们生命，作为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国家，这样的奇迹不是让我们把眼光看到保罗身上，而是看到那后面的耶稣基督，那福音，通过保罗看到了福音。从这个奇迹中，我们看到圣灵的大能，不仅仅能救保罗免了死亡，也救了这些岛民免了属灵的死亡和罪恶的毒汁。这个神迹把我们的眼光看到了这样福音背后的福音。 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今天早晨的鼓励，让我们个人都来悔改，来服务在神的面前。求神的福音，不管这个世界怎么逼迫神的教会，不管撒旦怎么样逼迫教会，我们要传扬神的福音，我们要来反映神。这就是今天早上的让我们传达的消息。保罗从被咒诅的到胜利，第二点，我们看到从好客到被尊敬。我们看到保罗像奇迹般的免除了蛇的毒汁，我们看到他从船里面被救出来，现在又被毒蛇咬了，还没有被伤到。这所有的都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见证，是对于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路加在这里反映这个岛长不摆留，来接纳他们，并且尽情款待三日。我们看到这个不摆留，看到了来展现了他的好客，对于保罗和他的那些水手们。这个词尽情款待，展现了这样的一个爱，对于这些陌生人来说，保罗在这个外邦岛屿上就感觉在家里一样，他在这里可以来传扬神的福音了。之前是在犹太地，现在在这个外邦地。保罗在那里受到了款待和善良，反映了升上高天的基督，他看顾他的教会和仆人。这个结尾，这个章节的结尾，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开头，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上升高天。我们看到基督上升高天，他保护着他的子民和他的教会，不仅仅给他们福音，也给他们供应各种各样他们所需。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甚至那些未信主的那些外邦人，他展现的好客竟然要比我们基督徒教会展现的更多。我们被这个使徒行传每一章，我们都能看到中间的好客是这个福音的中心，来鼓励着我们这些圣徒，来鼓励着基督的仆人。有的时候是教会，有的时候是那些外邦人。我们不知道他不摆留在这里是否是信徒，但是他展现了他的好客。 在这样一个严酷而孤独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来展现我们的好客了善良，我们要展现对陌生人的爱，不仅仅只是让他们在家里住一住，或者给他们来吃个饭什么的，而是来建立这样的关系，来给他们传扬福音，要来建立关系。我们看到保罗被他们接待，但是看到保罗后面来去医治了他的父亲的热病和疾病，保罗继续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他，这不是保罗能做的，而是圣灵做的。我们看到第九节，他也医治了其余的病人。我想保罗在中间肯定在传扬福音，他不会仅仅的只是来做这样的医治的工作，而是来传扬福音。他肯定在中间来传扬耶稣基督定死，但现在升天了，他复活了。也毫无疑问，这些神迹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而被进行，就像使徒们的布道一样，他们的布道伴随着神迹来证实耶稣的信息，直到圣经启示的结束。就像耶稣以前做的那些神迹，也是现在使徒在这里做的，让我们展现了耶稣基督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大能可以来拯救罪人，他使用这个船的破坏，使用船使用保罗被蛇咬，来给保罗这样的机会来传扬福音，还有这样的机会传扬耶稣的名。我们看到第十节，这些土人并没有退缩，而是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土人并没有来敬拜他，而是来尊敬他们了，这就是这句话的主旨，现在变成另一句话了，他尊敬他们，现在并没有把保罗当作是神了，这似乎与保罗被尊为神不同，他们对保罗的崇拜变成了因着福音变成了对神的崇拜。保罗在他们情感和行为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保罗和他们和那些随从的，我们看到他们是如此的被尊敬。他说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我们看到这里又展现出了他们好客和热情。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借着这些土人的好客，让保罗感受到这样被爱，从耶路撒冷到罗马的路途中，亲爱的会众，我们看到这样的良善， 我们不仅仅只是看到表面的良善好客，但是我们看到深入深的福音，福音的大能。我们看到神怎样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他的教会建立，来让他的福音传讲，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中，神一直保护着他的教会，神一直与他的教会，耶稣基督一直与他的教会同在。亲爱的会众们，耶稣基督还在做工，对，他不会停止，他现在也在做工。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希望这个能成为我们的安慰。他给予他们教会各种各样的恩赐，也为教会来供应。虽然我们会疑惑这个世界现在发生什么，到底怎么了，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为了炼净教会，让更多的人来到教会，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点，从耶路撒冷到罗马，我们看到现在他最后的一段路程了，去罗马。现在他要去亚历山大。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细节，第十一节他说，这船以宙斯双子为记号。在这个希腊的文化下，卡斯特和波拉克斯，这个所谓的这个宙斯双子，是宙斯和勒达的双胞胎儿子，这是在这个希腊文化下的一个东西。这样子的船的标志是被这样的宙斯双子来描绘在一个突出的地方。他们被认为这是水手的保护者，在他们的星座在夜空中可以看见时，会被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我们要知道这个故事是继续的走过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从27到20，从在原文中是没有27 28节这个十节11节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画面是从这第十节马上连续下来的。所以看到他们在船上，他们在海上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看到了，路加提醒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宗教信靠其他的假神是毫无意义的，是不能帮助的。所以说路加在这里想说的是，宙斯双子什么都不是，他们是假神，他们不会来保护。相反的，神的保护和能力在这场风暴和保罗所行的神迹上都显明出来了。 这也体现出了二十七章，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讲的，他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路加写这些细节，有力的提醒了上帝高于一切。那二百七十六条生命就在这个船上，都活了。是那唯一的神，那至高的神保护他们。在风暴中被神保护，路加在这里为神做了很好的一个护教。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不是吗？耶和华神掌管一切，并不是这世界上的各种东西，那些都是假神，只有神是那唯一的依靠。这个世界会继续的来敬拜那些他们的假神，这些死神，这个世界会按着他们的传统，这个世上的小学，这些哲学来生活。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位真神，神会来保护他的子民，神爱他的子民必爱到底，神来保守这些子民。他们去在罗马路上停了好几个地方。第十四节，他们到了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在罗马帝国的中心意大利，我们看到使徒们的传教活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主的工作不仅仅限于使徒保罗，所以这对保罗来说是一种鼓励。他读起来似乎是一个惊喜，这些弟兄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他说在那里遇见了弟兄们，所以保罗在那里跟他们住了七天。这几乎上就是事后添加的，因为路加他在后面说我们来到罗马，所以我们看到这中间这个啊，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住七天，好像是后面加的。我们看到了主的信实，主的恩慈伴随着保罗来到了罗马，即使在罗马也有弟兄们来接待。这些弟兄们在罗马接待保罗，他展现了福音毫无疑问，他们会讲啊，主耶稣基督是如何带领他们，如何让他们重生。让我们想到约翰班扬不是吗，在他的天路历程中，基督徒是如何看到啊这个天路客，在这个路途中。不管怎么样，保罗在这条路上说都能看到弟兄们，这对于他来说是多么大的鼓励。在耶路撒冷是这样，在罗马也是这样。他现在来到罗马，被这些弟兄们所鼓舞， 我们今天是多么需要这些，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这个让人沮丧的时代，我们需要用福音来鼓励彼此，作为教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那将来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是看着前方，如果你们现在很沮丧，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让我们互相彼此来鼓舞。他们彼此团契，彼此鼓励，这就是我们作为弟兄姊妹应该要做的。我们被呼召来互相鼓励，我们看到他们继续传扬神的活福音，在这个罗马继续往前行。他们现在来到一个地方叫亚比乌士和三管，差不多离罗马有六七十公里的距离这个里面。这一个描述它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过来并不是来这里观光的，而这一节的重点是里面的弟兄。我们看到第十五节，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士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保罗看到这些弟兄们，他向神感恩，并且放心壮胆。当他知道他已经来到罗马的时候，已经被这个罗马的这个文化给侵袭的时候，有这些弟兄们来鼓励他，让他放心壮胆。这个忠心是什么？他们都是弟兄姊妹。保罗不会来说他们是什么宗派的啊？他不会来说这些，而是保罗因着这些弟兄们的出现而感谢神。我们也看到以利亚，他说七千人来鼓励你，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如何来鼓励呢？我们要到达那最后的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并没有听到他们讲什么，保罗仅仅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就已经对他来说是一种鼓励。虽然保罗在这样黑暗的罗马，被这个异教环境可能有这样的沮丧，但是当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献上感恩，放心壮胆。亲爱的会众们，你们会是这样吗？你们是对对方的这种鼓励吗？你们可以成为彼此的鼓励，彼此让彼此可以感恩神的工具吗？
他们就像合一的肢体，为着神的荣耀而一起工作。保罗看到的是这些弟兄姊妹，他为他们感谢上帝，这个福音不仅仅只是保罗的，这个福音是基督的。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不是吗？当我们看到哪些地方有福音被建立的时候，我们也想去。保罗需要这样的鼓励。我们看到第十六节，进了罗马城，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和统领，唯有保罗门主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他允许保罗住在家里，在家里面被囚禁。我们看到他看到这些弟兄是对他们多么来说多么来大的一个鼓励啊，在他这个被家里面囚禁的这两年中，这些弟兄的出现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这也是这个地方是保罗接下来几年中间最主要的宣教的场所。保罗的出现被耶稣基督来大大使用。保罗不仅仅是被放在家里囚禁了，然后保持沉默。虽然他被囚，但是他不会不发出声音，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自由的。我们避免我们不要太把重点放在保罗身上，让我们来理解发生的事情的大图景。让我们来回顾27章24-25节怎么说的。他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人臣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在紧要关头，我们也看到了，回顾到使徒行传9章15节，他怎么说的？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当保罗现在进入了罗马，在家里被囚禁的时候，他这样子，他已经实现了神的应许。我们现在有多少时间来质疑神的话语呢？但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命立则立，永远不会落空。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它是坚固的保证。神的话会被应验。 因为神他统管万有，他的旨意会被成全，他的话语会被成就。不管我们是否在想我们自己的预期期盼是什么，但神的旨意永远就会成就。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这是我们肯定能保证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的是什么？神的话语和旨意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思想实现，这是我们不能保证的，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主的福音会被推进，在神的时间里，特别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黑暗的时代，那么多人不信的时代，神还会推动他的福音。神会带领他的子民到那最后的目的地，来荣耀他的名。所以让我们不要来审判神的话语，因着我们所见的，因着我们所想的，来质疑神的话语。让我们来学习在主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因为他的信实，因着他的慈爱，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牢牢的抓住神的应许。虽然我们的生活上下颠簸，但是耶稣基督他坐在宝座上。虽然我们可能被蛇咬，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不会被制服。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今天早晨。主啊，我们也祷告，主，你的能力高过一切，你掌管一切。主啊，我们今天早晨来向你俯伏。在这个过去的一周的选举的时候，很多事情啊，让我们十分的沮丧，我们十分的难受。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通过今天早晨的讲道，让我们知道主你还在做工，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下。让我们来彼此来关爱，彼此的好客热情，我们圣徒的相通，也让我们可以互相鼓励彼此。让我们喜乐知道你坐在宝座上，虽然我们不知道你是否会把我们生活的这些重担，生活的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拿走，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旨意是最好的。在接下来的一周中间，我们不知道生活是怎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你的磐石之上，坚定不移。求你的话语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唯独耶稣基督 阿们。